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眼瞅着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在这儿给各位观众拜个早年，希望大家呢在到来的2026年都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牙口倍儿好吃，嘛嘛香。哎，你还别说，今年国内这个圣诞的气氛其实还真是不怎么浓。确实这几年的狠抓狠打，让商家和老百姓都不愿再去触这个眉头。但是呢，新华社还是没有放过大家伙，又发了一篇标题为请记住12月24日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的文章，痛批了当年美国入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啊前往驰援，浴血奋战，才帮朝鲜人民迎来了今天的好日子。哎，朝鲜人民谢不谢咱这个咱不能保证，但问题是之前书本上啊关于长津湖战役的结束日期是12月13号，根本不是24号平安夜这天。从19年中央决定走文化对抗这条路开始才大肆宣传这日子。你说你这光教育不放假，连个法定纪念日都不设立，确实跟革命先烈们的美好愿景不符，显得很草率。但是领导们根本不管这一套啊，依旧是我行我素的做派。就像之前基本每年媒体行业都会被叫去开座谈会，从舆情舆论方面谈谈想法。之前开会的时候，有不少小年轻的就站起来多次教育过宣传口的领导，说针对群众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和内容，不要总搞得那么恶俗，针尖麦芒的宣传口径只会适得其反，你得有趣，让大家能共情，不要总搞什么高大全的形象，让人很有距离感。领导听闻大受鼓舞，然后这几个年轻人就没工作了。而宣传呀、文化输出啊，依旧是之前那三板斧，根本不见起色。信的越来越少，润的越来越多，直到今年年末，不知怎么的，中宣部突然开了窍，不讲中国故事，改讲美国故事了，效果竟然出奇的好。而这两天中宣部讲述的关于资本主义生活水深火热的关键词就三个字，斩杀线。这玩意儿听上去很唬人，就跟带的烂似的，充满了一种莫名的紧迫感。其实呢，出自魔兽世界，意思是当一个角色的血条到了一定低的阈值，就可以被一套连招轻松打败。放在现实世界中，它其实有一个学名叫爱丽丝线，也就是 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t 和 Employee 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资产受限、收入受限，但有工作。在这个区域里的人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你看上去吧，他不能算穷，因为收入比贫困线要高，但入不敷出，挣的又比基本生活成本要少，根本存不下钱，这就造成了生活的捉襟见肘。正如很多人积极转发的小红书上所谓的美国网友的切身感受，那就是生活像在不能停止的跑步机上，身后就是绞肉机在等着你停下脚步。你说这玩意儿是新鲜概念吗？根本不是。中国老话呢叫手停口停月光族，在国外叫工薪阶层，涵盖了所有甭管是工作看上去体不体面，但只要是大牲口歇了就只能坐吃山空没有被动收入的人。生活里没有意外，按外国人的话说那叫没有 rainy day， 那就是岁月静好，但万一碰到个碰瓷儿的老太太，那就是晴天霹雳，抗风险能力为零。而这一划了，甭管放在哪个国家，其实都有不老少这样的人。而在美国呢，其实一直有关于斩杀线的调查，发现这一数字会稳定在1:1，也就是37%左右。而这一结果跟美联储报告里显示的37%的美国人拿不出400块一个月的应急现金不谋而合。好家伙，坐实了物理学不存在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一切都是资本作恶下的幻境。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首先咱先说啊，这个1/1是什么？数学里讲这个呢叫倒霉常数，描述的是特定概率和重复事件中当 成功几率很低，尝试很多次的时候，长期不成功的概率就会被收敛到这个值。就是甭管你愿不愿意，37%的人啊，就是会倒霉，做不成事，变成分母里注定的淘汰品。自然界一直是这么运作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也是照着这个逻辑出来的，不稀奇。而作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既然老百姓管它叫灯塔，就得意识到灯下黑的存在。毕竟物质在宇宙里，它得讲究一个守恒，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是给小孩看的童话故事。当有人得到的时候，必定有另一部分人在失去，只是你能不能看得见罢了。而很多问题有趣就有趣在啊，如果放在文本上，从数学模型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很多人都会觉得可以理解、合理且好接受。但真的把这些数字换到活生生的人身上，那感受则会完全不同。悲天悯人的情绪会大量出现，甚至不乏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之感。这也是为什么咱刚才说中宣部这次宣传做得特别到位，直接开启了讲故事模式，才能做到这么深入人心。这不，在中国论坛上大肆宣传一个美国老哥的经历，他说自己原来挺开心的，觉得生活的不错，从来没什么压力。但是最近啊，中国网友的分析让他觉得很焦虑，因为他自己也处于斩杀线之中，并且哥们儿活了大半辈子，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本人是联邦雇员，妻子是老师，都属于铁饭碗，年收入加一块8万，真正拿到手呢是5万。但每个月账单啊、房贷啊、没水电保险啊、交通养车就得3000，再刨去吃吃喝喝后，每个月能剩下2000。哎，剩下2000怎么办呢？消费主义大国自然是花了，旅旅游、聚聚会，存不下钱。但这次被普及之后，哥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是幻境。但凡夫妻俩有一个没工作了，或者走马路上让广告牌砸了得住院，现有的节奏就会被打乱，那么钱不够，付不上账单，房子可能被收走，等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就来了。哥们跟他媳妇分享了这个抑郁，成功的把抑郁从一个传染到了俩。而他媳妇大波溜扇他，说没事看中国人分享的这破玩意儿干啥，你看焦虑、抑郁、不安全感，这怎么不算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呢？那么问题来了，让原本及时行乐、乐天派的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并不如想象般安稳，真的是好事吗？文化是输出了，那么经济呢？要知道中国是出口大国，而美国则是全球最大的买家。今年中国1亿的贸易顺差也证明了外汇和经济还是得指着阿美利卡这碗饭的。你把他的人民搞抑郁了，都不超前消费了，那么生产的这些圣诞树和袜子等着卖给谁呢？内循环喊了这么多年，确实也没有办法把这么大的盘子吞下，嘴是爽了，经济怎么办呢？外汇不能丢啊。所以这两天宣传部和财政部打得火热，彼此都觉得对方是能进博物馆展出的无脑珍稀物种，而部分群众们也陷入了一场集体狂欢。他们发现意林的故事都是假的，美帝国主义确实跟老毛说的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嘛。趁热打铁，外交部又发布了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基本格式就是参考之前他们发的什么中国人权报告白皮书，里头又是举例事实又是数字的，把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乱象和危害都分析得明明白白，你看看多用心啊。尤其是里头很多的文字和段落，那春秋笔法用的，你还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反讽。然而还没等中宣部开心几天，一盆冷水就把这舆论战的小火苗给浇得稀碎。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跟多位旅美华裔艺术家在加州一栋带着游泳池的豪华别墅前纵情高歌《我和我的祖国》。你别说啊，姜昆这嗓子真不错，中文利索，英文歌唱的也很流利，还真是此生不悔入华夏，家住加利福尼亚呀。老师这一出双簧可真是炉火纯青，足以载入史册。他这一唱可坏了，网友们急了，合着你们拿斩杀线吓唬老百姓不让往外跑，结果自己出去吃香的喝辣的。 再一番好家伙，歌唱的越起劲，眼眶越红，搬出去的财产就越多。你看，这都是无产阶级的好战士，要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改变资本主义的豺狼虎豹啊！网上讨论声音四起，对于斩杀线和社会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说外国的月亮并不圆，有人回答井底之蛙，不要觉得看了几篇中文的科普文章就以为明白了世界运转的真谛。可讨论的声音啊，却渐渐偏离了事情的本质，大家试图力证自己的选择才是正确的，陷入了毫无意义的攀比。佛教说啊，见众生的目的是为了见自己，放到国家层面上，那就是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每个国家的优势、劣势，看清他们的长处和问题，从而反思、反刍、反省自己的问题，直面它、解决它，把千千万万个零散的个体凝聚在一起，而不是为了一点所谓的成就就沾沾自喜。美国斩杀线的大肆传播，给了很多人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把眼界拔高，不再局限于国与国之间，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重新理解解构社会这个组织。里面其实只有两部分，一个是规则的制定者，另一部分是玩游戏的人。不管是 Blackjack 幸运大转盘还是老虎机，如果不改变游戏的底层逻辑，即分母的价值只提供血包，那么没有普通百姓是安全的，会陷入倒霉常数那37%。而不成为倒霉蛋跟公平无关，比的也不是幸运，而是你周围的人有多垃圾。就像树林里遇到熊，你不需要跑过熊，只需要跑过队友，把他们踩下去，你自己就是安全的。人类文明其实什么时候都没逃脱过丛林法则，社会学不过是数学模型的变量实验，经济学不过是心理博弈，而人类呢，是看似更聪明的小白鼠，抗衡着连自己都没见过的所谓命运。庄生晓梦迷蝴蝶，谁能确定自己生活的世界就是真实的，还是一出被精心设计的幻境？而让人类痛苦不已的对金钱、财富、社会地位的认可，又何尝不是让人画地为牢的茧？就像肉体不过是为了束缚灵魂所创造的容器。所以呢，节目的最后送大家王半仙的一首诗：因果循环百年苦，一抔黄土身后名，四方浮尘皆虚妄，五味神台刻本行，落花流雨庭前雪，牧童车马远行屋，人间时节自分晓，庸人无扰月自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此次大肆宣传美国斩杀线的消息背后是什么目的呢？为什么中国也有类似情况存在，而网友们却显得如此这般惊讶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来见，拜了个拜。